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要我们在今生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我们在今生靠着你得力量，你要我们在将来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你一起到天上相见，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高声欢呼，主啊，你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使我们在今生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荣耀。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继续学习的时候，主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为主而活。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星期三选这首诗歌的时候啊，没有想到今天萧长老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主再来，但是很奇妙的，神给我们一个灵感，就是这首诗歌让我们也尝到了啊，也印证了我们所听的正是神要我们在下面这一个小时一起来思想的。好，那么我们就要先把今天的经文先读过。今天呢经文比较长长一点，我们会查考阿摩斯书第二章从第四节之后一直到第三章我们来读完啊。我们先读阿摩斯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到末了，请。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罪人，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重压，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个星期所讲过的部分，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到二章三节，主要是讲 在以色列的四周有一些异邦，这些异邦呢，很多是跟他们有亲戚关系的，啊，像这个亚兰、摩押、亚门、以东，那么也有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像是北边的推罗，那么还有南边的腓力士，这一些国家都是拜偶像，在神的咒诅当中，神借着阿摩斯的口宣告将来他们要被惩罚，而且惩罚的原因基本上就是拜虚假的偶像，还有对以色列的民族和周围别的民族有非常残忍的行为。那么我们有一点经文上一次没有时间去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大地震的事情。如果你翻开今天的讲义最后一页，那边有一个地图，大致上就是上星期我们所用的地图，但是我用虚线从上到下画了一条线，啊，就是在黑门山跟腓尼基当中开始，一直到经过了沿海，沿海就是死海，到了死海下面，然后停止在以东的下面，这一个这条地理上面的线呢，是一个地震带，是一个地震带。那么这一条线的东边就是从这个亚兰啊，那么亚门一直到摩押，这一大块地呢是往北移动。那么这一条线以西，也就是以色列，从上面腓尼基到以色列，到下面腓力士，一直到埃及和非洲这一块大的地呢，是往南移动。那每一年彼此移动以后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差距呢，大概是几公分啊。那么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地层下面就会显出一些缺陷来，所以就会发生地震。那这是从人的看法，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地震呢？是在神的手里啊。好，在我们现在查考的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讲完了他的这个信息之后，在乌西亚王的时间，那么就发生了大地震。因为先知的信息里面靠最后的部分就谈到将来会有大地震来印证他所说的，那么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大地震。那个这个地震的范围呢非常的广，整个以色列还有东边的这几个国家都牵涉到了，它的这个地震的强度呢，据说是应该在八级以上。所以到了后来啊，过了很久以后，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他写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还提到这个这一次的大地震啊。那么在以色列国他们1949年建国以后，他们曾经开始对这个古代的这一个大地震呢开始进行挖掘的工作，选定了四五个地方在开挖，主要的地方呢是在下索这个地方。他们发现所有的房子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地，那么挖到了当年大地震的这一层的时候呢，所有房子倒塌的方向是往南啊，所以地震的中央是在北边。 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他们去推测呢，这个地震的中心点是在黑门山以北一点。嗯，大家不必抄，因为我有在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网站上面 post 的一个当时是什么人主持这个挖掘，还有他们所发现的，还有挖掘的工作，现在这个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从地质学的立场去研究这一次的大地震啊，所以在网上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去看。好，那么当上一次我们讲，当先知阿摩斯他开始要对北国的老百姓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周围这一些异邦对以色列人残忍，然后神要怎么样报应他们，一个一个都讲出来，而这一些预言将来都实现了啊。那么我们假设我们是在场的北国以色列人，我们听到先知阿摩斯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些仇人对我们多么残忍的，将来都会一个一个遭到神的报应，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我们说神是公义的嘛，那些人对我们那么残忍，对不对？神将来要报应他们，对吧？好，这四周围的这些异邦的恶心恶所做的恶通通讲完了以后，先知话锋一转，他就开始讲南国犹大。那么南国跟北国原来是同一个国家，因为所罗门王犯罪，所以被神将他们分成南北两个国家。那么所以你要讲南北国也要被神惩罚的时候，会先讲哪一个被处罚？听众是北国，所以要先讲南国被处罚，是吗？不然听众听不下去。这个就是神给先知阿摩斯的一个智慧，他先讲南国要被处罚啊。我们从第四节看，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的罪名是这样子：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然后他们列祖去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 OK，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除了以色列民族以外，周围那些国家他们被提出来的罪行罪状是什么呢？都是残忍。但是在这里神对犹大人所指出他们的罪状呢，是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而拜偶像，这个是他们的罪状。所以是跟以前所讲的那些别国的罪名呢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犹大人也好，北国以色列也好，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在神的恩典和律法下面生活，必须要遵守的呢是神的律法，不能随从外邦的人去拜偶像，那个变成他们最大的罪状啊。好，那么因此这个罪状呢是跟周围的邻邦都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是都不一样，但是呢 要给的惩罚跟邻邦是怎么样呢？是一样的。所以运用到我们今天来说就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非常的谨慎警醒，因为神给谁多，将来就向谁多要给我们的信耶稣的人恩典特别多，那么将来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审判，虽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比那些不信的人要来大得多好，那么犹大人神要怎么处罚他们呢？第五节神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那这个很严重但是前面讲的那几批外邦人，他们被处罚的时候是被我们曾经提过的亚述帝国来全面性的毁灭，但是南国犹大将来他们被毁灭的时候却没有在那一批的毁灭当中。当亚述帝国他们的大军来到犹大这里的时候，他们把全国都占领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城。圣经里面形容说耶路撒冷呢像是在那个瓜田里面一片一望无际的瓜田里面呢一个小小的一个瓜棚就剩那么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有两个人出来，一个是先知以赛亚，一个是他们的君王西西家，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哀求，求神赦免，求神拯救。因着他们带领老百姓在神的面前悔改呼求，所以也因着亚述帝国的这个大军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前面，对神发出狂妄的话语，所以那一天晚上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到亚述的大军里面，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个军人，然后第二天亚述帝国就全军撤退。不但全军撤退，他的这个国王的儿子也起来把父亲给杀了。所以这个是历史就是犹大国怎么样在那个几乎已经绝望当中能够存活下来。因为当时亚述帝国的这个大将军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来骂阵的时候，犹大国里面没有什么军人，出去跟他见面谈话的三个人都是文官，没有军人。而且对方说，我现在借给你2000匹马，你看你里头耶路撒冷城里面能不能找到2000个人骑马，会骑马的。如果你连2000个会骑马的人都找不到，你怎么能跟我这几100,000的大军来对抗？但是他不知道耶路撒冷有神在那个地方来保护他在神的面前狂妄，他就得到他应得的报应。 OK， 这是犹大的部分。那么下面呢谈第六节，说北国终于讲到北国了，因为听众都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基本上就是整个社会，北国当时呢就是三个字，向钱看，金钱的钱 啊，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做，什么坏的点子都想得出来啊。你买鞋子，在中东那个时候大家都走路啊，去圣地旅游的弟兄姐妹去过的都知道要走很多路啊，鞋子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个人开鞋店，你要去向他买鞋子，你说我现在没钱，可不可以赊账？他说行，记账。但是你如果到了时间还不出来，他可以把你这个人拿去卖了当做奴隶，有这么残忍的啊。所以他们是想尽了各种的方法，为了钱，没有把人当作是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啊，这是他们的罪状。为银子卖了一人，就是说在法庭上明明一个人是没有犯罪，但是别人控告他，好了，那法官可以判这个原来没有罪的人，说这个人其实应该是欠另外一个人的钱，他还不出钱来，他就应该被卖去当做奴隶。所以这种没有任何公平、公义和公正，在北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好，那么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二章第七节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啊，这个是非常想都想不透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头上的灰也会值钱呢？其实是不值钱的东西啊。可是当一个人的贪心到了一个地步呢，我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满足的时候，那么那一种很可耻的那种贪婪的现象啊。好，那么下面继续就讲他们的罪状啊，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这里谦卑人呢，有的英文版本翻作就贫穷人啊，穷人。那么人穷的话啊，他在他所行的道路上，他所做的工作上，他所做的生意上面，受到别人的欺压、欺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这个是都是讲到金钱的部分。那么下面呢，讲到一个就是在伦理上面，还有生活的圣洁上面呢，跟神的教导完全相违背的，就是啊，父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啊。因为神跟以色列人有立过约，也像我们今天神跟我们也立约啊，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这当时也好，现在也好，我们如果有了犯罪，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啊。那么但是呢，这里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状况呢是非常严重，一方面破坏了神的律法，一方面也破坏了人的伦理啊。那么神认为这个行为都是这一上面的这些行为都是对他来亵渎，因为无论是南国犹大或者北国以色列，他们所信奉的主要是耶和华神。那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如果不谨慎，我们所行出坏的行为对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亵渎。然后呢，第八节说，他们啊，指北国以色列人，在各个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 祭坛本来是人跟神亲近，人有任何的过失犯罪，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重新悔改做人的地方。但是像这样子神圣的地方呢，北国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别人的所谓的当头铺在上面。以前的人借钱现在可能也是一样，就总是要有一个抵押品，对吧？你有东西抵押给那个债主，债主呢就把钱借给我们。那穷人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外套就是他最值钱的东西，但是这个外套呢通常也是他晚上睡觉来盖身体使用的被子啊，他们没有另外一个被子，就是他的外套做被子。所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呢，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他把他的这个衣服外套做抵押品放在你这儿，你到了晚上天快黑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还给他，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东西可以盖在身上取暖，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再把这个来交还放在你的手中继续做抵押品。这个是律法上的规定。可是这里明显的让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天黑了，但是他把人家抵押在这里的外套不还给他，他拿去铺在祭坛的旁边，他自己把人家的外套呢当做一个垫在下面的一个毯子一样垫着，他睡在上面。那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里翻译作神的庙中，是因为原文没有把神特别指出来是耶和华神，因为他们当时又拜耶和华神，又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庙里面所做的行为，我们不要以为是在真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拜各种的偶像的。那在真神的面前，其实他们也许根本不敢这样做，或者是不应该这样做啊。那么什么叫喝受罚之人的酒呢？比方说啊，我向一个人借钱，我没有钱向一个人借钱，但是呢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还不出钱给他的话怎么办呢？那我就照当初跟他的约定，我就给他一些钱作为惩罚，但是那个债务还是继续存在啊。所以这一些放利息的人就把人家给他的这个就是说处罚的银子啊，拿去喝酒，拿去买酒。买了酒在什么地方喝呢？就是在他们的神庙，在他们的神像面前喝酒。那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的后半跟第八节呢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些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淫乱的行为啊，这有人是认为这样子解释比较说得过去。好，那么下面从第二章第九节开始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这里呢 先知用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地的六七个异邦的那一些民族啊。那么同样的用法呢，在创世纪里面也用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来呢要到一个国家里面去做奴隶，然后时间到了，我把他们再招回来，我要把迦南地这个地方呢赏赐给你的后裔。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现在这个地先还不能给你啊，所以用亚摩利人代表整个迦南的非犹太人的这一些民族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同样的用法。这里形容说亚摩利人呢，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亚摩利人显然就是身材很高大，比起以色列人来讲，那么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派出十二个探子，这些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啊，说哦，这个地是非常的好啊，流奶于蜜，有山有水，非常好。可是呢，这里的人非常高大。那么我们在这些人的眼中，就是在亚摩利人的眼中呢，我们像蚱蜢一样那么渺小。而这些人呢，看我们呢也是像蚱蜢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亚摩利人呢就做了这个迦南各族的这个代表啊，他们是高大强壮啊，但是这里呢，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说他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不是以色列人有本事把他们给除灭，是神所除灭的，要将迦南美地赏赐给以色列人啊，当时是这样子。然后第十节说，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就是出埃及记。那么让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有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敬畏神，作为神的祭司的国度，作为一个模范，一个榜样，然后他们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可以在其他的民族面前为神做见证，可以使那些人也因着他们来蒙福啊，这个是神原来给他们的期望啊。那么在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第十节，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啊，重新把神整个出埃及的过程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再很简要的述说。然后下面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先知我们很熟，就是传讲神的话语，这些特别被神所选召的人。那么拿细尔人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把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然后他在生活当中保存敬畏圣洁。那么其中有很多规矩啊，比方说不能喝酒，不但不能喝酒，葡萄汁也不可以喝， 因为怕葡萄汁里面有一部分已经起了化学变化变成酒了。不但葡萄汁不可以喝，葡萄干也不可以吃，也同样的原因，万一其中有葡萄已经有变成酒，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葡萄干也不可以吃。那么不但葡萄干不可以吃，新鲜葡萄也不吃啊，就是说绝对绝对不要沾酒啊，拿细人，这是一个。再来呢，所有的这个死的动物不可以碰，家里的人甚至于亲人过世也不可以碰啊。那么就说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严谨的规定，严谨的规定。那么不是说这些人故意要标新立异，变成一种行为怪异的人在社会里面，而是拿细尔人是在社会里面做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啊，是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可是十一节下半段说，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二节就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看有别人过圣洁生活，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哦。我们记得先知以利亚他的遭遇，他为了反抗那些拜巴利拜亚瑟拉的先知，得罪了当时的皇后耶喜别，耶喜别就派人告诉他，他要先知的命，就是一的我们是信神，或者是跟着世界走，这个当中没有一条中间道路，你又可以敬畏神，你又可以属于世界，我们只能走一边。但是如果你敬畏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在很多地方我们会被排斥，人会看我们奇怪，这都没有关系，这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心里面坚定，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风左右前后来吹，神必然要坚固，使我们被坚固啊。但是在当时的北国的环境呢，有人愿意把一段的生命时间分别为圣，过拿细尔人的生活，就有人拿酒给他喝，说来喝一点吧，没关系，只是喝一点小酒啊。喝酒的问题下个星期我们会讨论啊，不多讲。但是就是为了要使这个人他愿意过敬虔生活，这个心愿呢被改变被打败，然后呢跟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北国的先知或者南国派到北国的先知，像阿摩斯，等到将来我们会读到他在北国受到的这种拦阻和反对啊，因为这是跟他们的一般人生活当中那种信仰上生活上的败坏是直接冲突的。那么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你如果在你的社区里面，你在你的工作的环境当中，你愿意坚持你的信仰，有很多事情你不会跟着做，有很多话我们也不会跟着说，但是在 有一些人的眼中或者在他们的口中，你会被看作是奇怪的一个人，但是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不是人说什么，重要的是神说什么。好，然后十三节这里说，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哦，这个是神说话了。神对北国以色列的人讲说，既然在信仰在生活上都这么败坏，我必然要惩罚。在这里用压这个字，那他说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啊，装满了禾捆的车是非常重的。那么因此神就说将来要有惩罚，不会让北国的人在信仰和生活上这样子败坏，没有止境。而将来惩罚的时候，下面三节经文说，第一，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啊，体力上特别好的也没用，心里面特别这个毅力有毅力也没用，有勇气也没用。当神的处罚来临的时候，大家都逃不掉。不但腿快的没有用，你能骑马的也跑不掉。那么最后这一节形容说，到了神处罚的那一个时候，胆量最大的最勇敢的只不过赤身逃跑，连衣服都不要了，只要命。我们在读新约马可福音的时候，最后读到过一个人，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么犹太人来捉拿耶稣，有一个人赤身逃跑啊，那么光景就是像这个地方所形容的，不要了，那没有面子不好看也没有关系啊，为了逃命就逃掉了啊。那么以上这个是第二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一起读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跟大家 promise 今天我们会提早下课，因为我们提早上课了，不过呢，第三章希望能够讲完，如果讲不完也没有关系，下一次我们再讲，好吗？我们翻开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砍，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若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要在雅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居续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 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看见神已经不再谈他周围的国家了，现在完全集中所有的信息呢，是针对北国以色列，针对北国以色列啊。在开始之前呢，我刚刚漏了一点，需要第二章第七节稍微补充一下。二章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啊。这和合本是这样子翻译。那么比较老的英文的版本呢，像 King James 也是这样翻译，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不过呢，最近这几十年的英文的圣经版本呢，他们稍微翻译不同。翻译不同呢，不是说原来的翻译有错误，而是他们采取了这一个动词另外一个字根啊。这个垂涎这个字，这个动词在英文里面还有，在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踩，用脚来踩啊，用脚来踩。所以呢，如果你手头有 NIV 的圣经啊，我这个就是针对你讲的，你有 NIV 的圣经呢，你会看到这一节这个地方呢，它的翻译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些有钱人呢，把穷人的头给摁在灰尘里面，用脚来踩啊，所以翻译不同。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就带过了啊，大家要知道，你看和合本的翻译跟看 NIV 的翻译都没有错误，都没有错误。好，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三章呢，一开始就先知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这里全家呢是北国加上南国啊，全家都是神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然后被神给拯救出来。所以这里说，既然是这样，你们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因为有很严重的错，所以神要攻击。那在原文这个字的排列稍微不一样呢，当听，这个听字在原文是这一句的第一个字。那么我们要提一下，因为通常原文里面哪一个字放在这一句的最前面，那就是那个句子要强调的那个部分，就是要听，要听啊。听什么呢？听这一位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神来攻击他们的话。他说，在地上这么多的民族，神只认识你们。这里的认识，当然我们对旧约比较熟的弟兄姐妹知道，不是我知道谁叫什么名字，不是，而是我和谁有非常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呢非常熟，我知道他，他知道我。 这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世界万国万民之中，在那个时代，神单单和以色列民族有立约，跟其他的民族都还没有建立关系啊。所以既然神给了他们许许多多的恩典，而他们要弃绝这一位拯救他们的神，因此这里神说要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不是罪孽当中的一部分，不是追讨一切的罪孽，所有所犯的罪都不放过。好，下面呢有一连串的问句啊，从第三节开始有七个问句。如果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答案是什么？肯定还是否定？否定的 No， 对吧？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对不对？答案一定是 No， 不会。好，下面狮子如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狮子抓它的猎物的时候呢，第一个它叫不叫啊？不叫啊，它是非常的安静，悄悄的悄悄的走到它的这个可以攻击的范围之内呢，它突然就要出来，然后它会大叫。那么这里这个咆哮呢，就是指它已经冲到它这个猎物的前面了，大吼一声，大吼一，那一些软弱的动物呢，听到狮子的吼声呢，吓都吓坏了，脚也不听使唤呢，它就往往就待在那里了啊。那么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所以也是 no， 对不对？狮子它没有到能够抓得着的这个范围距离，它不叫的啊，它不叫的。好，第三个问题，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生呢？它是指这个，就是一个狮子它抓着了一个动物，它把它拖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它一面吃的时候呢，它一面发出一个声音，就啊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不是说很好吃很好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发出这个声音是警告别人，我正在吃东西啊，你们大家都不要接近我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答案呢也是 no 啊。好，再来，若没有饥渴，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那么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是这个饥渴呢是翻作这个饵，像钓鱼的时候用的那个鱼饵啊，就是说你设了一个圈套，那么要去抓一个野生动物，但是你没有放一个这个引诱它的那个诱饵，抓不抓得到？通常是抓不到的，对吧？所以这个答案呢也是 no。 再来，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那么所有的网罗啊，它会这样子翻起来然后扣住，一定是这个有动物进去吃了它那个诱饵，然后呢这个弹簧也好，或者用竹子的这个弹性也好呢，就翻过来就把它扣住了啊。所以这个答案也是 no。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于这个一些问卷哈，他都让你回答一些问题，然后你第一个问题回答是 no， 第二个 no， 第三个 no， 第四个 no， 你就变成习惯了，对不对？然后突然他下面出一个问题，你非要回答 yes 不可，但是有时候我们习惯了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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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no 下来，然后突然发现哎，我弄错了。那这里呢就是这样子啊。他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吹角呢就是要打仗了啊，就是现在就是说有警报了，有警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面会不会害怕一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这里呢要答 yes 啊，会的啊。 好，再来，灾祸若临到一城，若非岂非耶和华所赐的吗？这个回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啊 ？Yes 啊，一定是的啊，一定是的。好，那么这个七个问题我们答完了，我们也就再讲一点点，就今天就结束在这里。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先知用一种很巧妙的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的这种方式啊，那么把这些听的人呢，他的注意力呢，就给他抓得紧紧的啊，不让他们胡思乱想，就想别的事情。你要回答 no 的时候，你非得回答 no 的；要回答 yes 的时候，你要回答是，对不对？你大家都回答是，只有你一个人回答不是，那就当场就不好看。所以听的人要很注意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因果律，但是呢，这个不是先知要讲的事情。他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以色列人跟神在西乃山立了一个西乃山的约，才立了这个约不久，神跟人之间有没有同行呢？就不同行。人的心就一直想要回埃及，埃及有好吃的葱啊、蒜啊、韭菜啊、鱼啊，都不要钱。那在这个旷野里面呢，只有什么可以吃的？只有玛拿可以吃，玛拿很好吃，但是吃久了人的心就怎么样呢？就会腻了啊。所以从吃的开始，然后人心呢就跟神不同行。所以十次叛变在旷野里面，神最后就让那一个世代的男丁呢通通都死在旷野里面，不让他们进迦南地。 OK， 所以这个是先知要告诉他们的，说西乃山的约是以色列人与神同行最重要的根据，但是一开始没多久，以色列人就不跟他同行，就开始拜金牛犊。那么然后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还是进了迦南地，但是进迦南地以后，在信仰上他们就越走越远。然后呢，到了南北国分裂以后呢，就跟神好像把神跟其他的偶像放在同等地位。因此你看前面七个问题，起先是二人同行，对吧？后来就变成什么？一位就变成狮子，另外的呢就变成猎物。那么这种关系的转变就变成说，人离开神越来越远，人看神像可怕的狮子，因为一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要追讨人的罪。那么人呢，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怕狮子的那个小动物。那么彼此关系的转变才是真正先知要讨论的。那么因此今天没有时间读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在那个进迦南地之前，一个世代是被灭在沙漠里面，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出生那个世代，他们没有在埃及地吃过埃及各样的黄瓜啦、韭菜啦、蒜啦，他们只吃过玛拿的这个世代。他们是忠于神对他们的差遣，他们对约书亚他们的元帅的领导也是忠心，所以他们进迦南地可以打仗。但是等到这一个世代过去了，他们把迦南地整个打下来了，等到他们这一个世代过去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有新的世代兴起，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停在这里，下一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先知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警惕，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是何等的有福。但是主，我们也都要承认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不完全的人，愿你自己的灵来保守我们，愿你的祝福也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所赐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要散去，主，我们就照你给我们的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我们在你的面前都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